今天又是一个我们教会一个月一次的福音主日，我们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福音主日，就是不是按照我们前面几次按照这个我们前面几次按照这个圣经一章一章这么讲下去，而是有一个 topic 的一个主题式的一个讲道，把一些基督信仰最基本的一些道理能够给大家讲清楚。那么上个月的福音主日呢，我讲的题目是起初，是从创造的角度来看我们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以及我们人生整个人生所要寻求的是什么。那么但是我们说从创造的角度来思考，上帝创造我们不仅仅赋予我们意义，也不仅仅赋予我们价值，而是同样也赋予我们人类一种更宝贵的东西，就是我们有智慧、有思想和有知识。所以我们这次的福音主日，我们将从思想、智慧和知识的角度来看，说上帝造我们是怎么样把这些宝贵的东西赐给我们，也是以及让我们怎么使用，正确的使用神赐给我们的这些礼物。那当我们想到智慧和知识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只要你稍微熟悉圣经的，你就马上想到那棵树。所以好，我们今天就讲这棵树。那哪棵树？伊甸园里的那么多的树，哪棵树？分别善恶的树。对，伊甸园的最宝贵的是个生命树，大家都想不到，所以你脑子就想的是那个分别善恶的树。好，我们讲的就是这棵树。因为这棵树就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遐想，说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就是从那棵树下边跌倒的。那我们就说那我们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爬起来？可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亚当夏娃跌倒那棵树下我们一直还爬不起来，一直到现在我们很多人一直在那个树下边，我们一直没有办法爬起来。所以这个树看来是一个很特别的树。那么今天呢，我们看他说圣经怎么给我们讲这个树，那个树究竟为什么放在那里，是不是都是那个树惹的祸。记得在很久以前我在很久以前啊，是我还在网上跟别人辩道的时候，我还在网络上比较活跃的时候我记得跟辩论的时候就写了一篇文章，说都是那树惹的祸。实际上我是在讲，实际上不跟那个树没关，都是你自己的问题。 OK， 那我们先读一段经文，这个是不是好？我们一同起立，先读一段《创世纪》第二章，我们从八节读到第九节，后面还有一点点。好，我们一同齐声来读：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以点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泥土造成的各样的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里面，看他叫什么，那人怎么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大家请坐。我们在创世纪的第一章提到说，起初在神创造的时候他说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都是说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要有光就有了光，要有这个陆地要生出要有海就有海，要有这陆地要生出这个植物来，然后就生出植物来。唯独在造人的时候，没说要有人就有了人，没这么说，而是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神有计划有 plan 的来创造人，而且是有目的的，说使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让他们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地上各样的活物。所以 人被造是有使命的，那这个使命就是神要透过他自己的形象造创造在人的身上，透过他们的生养众多，在树木上的扩张，以及在疆界上的一个扩展，让整个全地都充满上帝的荣耀，这样神的国就降临在这个地上。所以生养众多治理这地，是人类从神在起初被造的时候就所领受的这样一个使命。但是这个使命呢是太大了，亚当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我们看到说，人被造的时候，人不像是猴子一样就简单的说啊，说刚刚生活造了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又有树又有草又有果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吃就好了啊，就顺其自然。这不是神造人的目的。人有一个使命，就是他是说你要什么叫治理和管理，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征服它，你要征服这个地，你要统管这些陆海空这些东中的这些活物。一个征服和统管的是带着神的权柄，带着神的荣耀来管理这些事情啊，这是这个被造的目的。但是这样一个使命是太大太这个艰巨，而人和所有其他动物比起来啊，从体能上不占任何的优势，你跑你跑不过一个兔子，你的力气和大部分的动物，只要你比人稍微大点动物的力气就会比你大，它的那个牙那个爪都比你厉害。所以从体能上人没有办法靠着体能来征服所有的这些地上的这些活物，不要说大的小的，连蚊子你都惹不起。但是人怎么样能够管理这地还治理这地呢？简直是就是不能够是靠自己的体能，那是一定是什么，神一定要给人有另外的法宝啊。当你有这个法宝的时候啊，你就知道这个能力就不一般了。我经常用我儿子，我看我儿子小时候玩游戏是玩他那个打电脑，打来打去说他要捡一个东西，我捡了一个东西，我说捡那东西干什么，你赶紧打那个东西好，他说这叫法宝。这个法宝是干什么用的呢？说当你打不过的时候，你拿出来一下你就把那个地方就打赢了。所以神让我们赐给我们这个治理这地，让我们征服这个地上飞禽走兽，真正的使命，神赐给我们两样法宝。这个法宝就是智慧和聪明，唯独人有的。如果这些动物也有这些东西的话，那你治不了它了，那就很麻烦了。所以唯独人有两个东西，就是智慧和聪明。那智慧和聪明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有的时候会把它混在一块儿。那什么是聪明？我们讲的就是 intelligence， 我们可以用智商来衡量聪明，说这人智商有多高啊，他有多聪明。表面是什么？表面是说他有很严密的这种思维的逻辑思维的能力，他有这个能力，就是能够从这个和外界的接触当中很快的就能够进行一个抽象的思维，然后就能够获得一些知识。表示他有这种能力，他能够有敏锐的观察和理解的能力，表示这人很聪明，他很能就一个 idea 就出来了，啊，你跟他讲什么，他很快就能明白了，啊，这人说啊，这人很聪明。那智慧是什么？智慧是情商，智慧远远比情商要高得多。智慧是人怎么样正确的使用你的聪明，怎么样使用你所获得的知识，是一个正确的用法。所以我们的知识是不断在积累的，我们的聪明也可以慢慢操练，可以学习，但是智慧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所以诗篇就告诉我们说，认识耶和华，诗篇一九篇说，111篇说，认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就是聪明的人。所以智慧是直接从神而来的，而这些聪明这些知识是我慢慢从我们的 practice 什么 practice 来操练如何顺服上帝的话，我们就会慢慢得到很多的智慧很多的知识，很多的聪明，以及我们用来管理神所创造的这样一个世界。那么智慧和聪明他们是 不是机会日，我们可以，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圣经当中看到说他们比如说我们看到说这个亚当和夏娃啊，亚当夏娃他们被造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有什么的智慧和聪明呢？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啊，我们看说，当神把这样一个大的一个使命交给亚当说，亚当一人完不成，要给亚当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但是神这样说完了以后，十八节说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十九节没有，上帝没有马上造一个配偶，对不对？十九节神把各样的动物、飞禽走兽都领到这个人的跟前来，让他看他叫什么名字，这啥意思？神跟你讲，然后说亚当啊，你一直忙不过来，我给你造一个助手啊，然后哎，兔子过来，狗狗过来，熊过来，老虎过来，哎，都叫到这个人的面前，然后这个人就叫他，哎，这什么东西，就给他起名字。所以起名代表一种权柄，起名代表着说他可以管理他们，都是爸爸给儿子起名字，对不对？儿子一怀孕了，一说，哎，说是儿子是女儿，说儿子啊，就想一个男孩子的名字，说是女儿就想一个女孩子的名字，总是父亲和母亲给孩子起名字的。你什么时候见过孩子出生，哎，爸，我给你起个名字吧。所以当领导的啊，总是喜欢给人家改名字。江青记一些的，以前大家都知道是谁，经常去给人改名字，到一个地方去就给人改个名字，表明是什么，他这个权柄真的是这样。在圣经里边，神经常是给人改名字的，因为神有确实有那个权柄。当神给人改名字的时候，表明说这个人在神面前就有一个新的地位，就有一个新的使命。所以命名权啊，这是代表是一个权柄的实施。所以当神要让亚当来管理这地的时候，首先亚当要学的就是什么，先给这些动物来命名，我把你们名字给你定了，然后我在叫你的时候你就过来了。我在跟我太太，我们在讲，我们说啊，现在很多这种 AI 我们家里有一个 Alexa， 你跟他讲话他就给你回应。哦，这都是人家到现在人才想出这么笨的办法来，而且都是 program 好的。那神一造的时候应该就是这么造的，所有的东西都是 AI，所有的生物，你不需要用鞭子和这个东西来糊弄，你只要命令它，哎，它就跟你 respond。所有的动物，整个地上都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只不过人堕落以后，这些万物才不听人的话，所以人讲话没有用了，那是堕落以后的事情。所以你看，说当这些动物，都到这个亚当面前来的时候，亚当就一一给他们起名字。你想象一下，这个亚当的这个记忆力有多强？那么多的动物都是一个一个来的啊。记得这里不是说神把这个名字记好了告诉亚当说这叫什么，说你记着了，告诉我们记着了，我们现在学习都这么学的，对不对啊？整个什么东西都给你写好了，说这是猫，小孩，哦，这是猫啊，那是狗狗，我们都是这么教的。这个不是的，这叫我们现在所学习的方式，叫做机械式的一种记忆。这里边亚当，上帝让亚当所学的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你要创造，有这种创造性的给他起命名，不但命名，你还要把它记住，而是那么多你还不能把它叫混了。像我三个孩子有时候经常他们名字我经常叫混，他们的生日我要想半天，我要按照我这个我自己的一个 logic 我在想他们哪天是他们的生日，我记不住这些东西的。你说我们的，所以我们和亚当比起来，那这种差远了。所以这些叫做聪明，亚当非常非常聪明，所以他不是个傻瓜，他不是说啊只有吃了一棵树了才有这些东西，他没有吃就没有，不是的。亚当一生出来，一被造出来，他的信息量就惊人，他的记忆力就超过我们现在所有的人。然后这是亚当，我们看到他是有聪明的，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小的插曲。到二十节的时候说什么呢？二十节说那人给一切的这个牲畜和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都起了名字，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哦，这句话太重要了。亚当不是光在那给他起名字呢，他在找说上帝竟然给我一个配偶来帮助我，那看哪一个合适啊？一个过去了，哈猫不合适，狗狗二哈不合适啊，这个熊也不是，哎，猩猩这个看得很像，哎，好像还不行就走了。所以他没有找到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为什么这是聪明？为什么这是智慧？因为他知道 神在按照神创造的次序，他是总司令，他是管理所有这些动物飞行走兽的，他是管理的，这些是被管理的，他们是不同的 class。 所以这是神所创造的次序，亚当不能违反这个次序，说哎，我从这里面 promote 一个出来啊，我从这里边看着谁跟我像，我看着我哪喜欢哪个，哎，我就把它 promote 一个出来，让它从一个被人所被人类管理的这样一个这个 order 这次序，变成说和人一起参与管理其他动物的这样一个地位上来，这是不可以的，这是混乱神所创造的次序。所以亚当知道这个清楚，尽管他说亚当没有见过其他的男人，对吧？亚当算独一个啊，他更也不知道还有女人这个东西。不是，就是有女人这样一种被造的这样美丽的这样被造，他没见过这个东西的，所以他不知道那个配偶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但是他就坚持认为说这些都不是，说明他是有智慧的，他能够知道非常清楚，作为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地位是跟这些东西都不一样的。好，神一看很满意，说亚当你通过这个 test 了。结果怎么样？神就开始给亚当动个外科手术，就意思就是动了个外科手术，先让他沉睡了，麻醉了，然后呢取出个肋骨来，然后等他醒来以后，那个夏娃已经造好了。接下来说什么？说神就把这个女人就带到他的面前来，动作一样的啊，就是跟那个把那些动物带到这些人面前，这个完全一模一样的动作。亚当刚从这个麻醉中呼呼醒过来，你看，哦，又来一个，是不是又来一个？他眼睛马上哇就亮了，哦，这个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这个才是我那个你要给我运那个配偶，他一下就认出来了，所以亚当就称他为女人。所以我就在想，这亚当一定是个中国人。为啥是中国人呢？因为他一看见亚当，他马上就开始讲中文了。我们，他说是我们。那为什么是我们呢？因为只有我们是一样的，其他人跟我们都不一样。所以这你看，我们，啊，这样我们。所以这笑话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亚当在吃那个果子以前，他是有聪明的，他是有智慧的，也就是说，上帝已经给了他足够的 capacity， 他可以使用这些来 rule 所有的 world， 来管理所有的动物，来治理神所创造的一切的这个飞禽走兽等等这些，他有足够的 capacity 来做这样的事情。你就告诉我们说，不是说他必须吃那棵树上的东西，他才能长那么一点点心眼儿，能做事情，不是这样子的。所以首先我们把这个给排除了，因为一直到现在很多的人，包括很多传道人，我在这不是说都说，哎呀，为什么有那棵树呢？啊，都怪神上那个树，为什么？因为神放那棵树是来test， 是来这个考验亚当是选择生命还是选择知识。那么你这个选择的是选知识呢，就是不选择生命，那么就是这种一种反罪反智的这样一种情形出来了，说人不应该选择知识，你应该选择生命。上帝从来没有让亚当没有知识，上帝给亚当足够的 wisdom 智慧，给他足够的聪明，让他可以从神所创造的这个万物当中获取知识。智慧聪明是干什么的？是获取知识。知识是什么？知识就是上帝在创造万物的时候，将那个不变的规律创造在万物当中。亚当有能力从这个被造界当中能够发现这些规律，发现这些奥秘，从而就形成知识，然后就利用这些知识来治理神所创造的万物。亚当是有，这不是个知识和生命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呢？我们继续再看，说人类亚当好了，我们有能力从神所创造的这个物质世界，我们通过对自然界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规律，我们可以把它抽象出来，把它得到一种我们叫做自然科学的知识。人类有能力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对人类整个大 普人类的一个人文科学的研究，能够获得关于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人类通过对人体、对医药的研究，可以获得说怎么样可以活得健康，怎么样可以治病的这些等医药学方面的知识。那这些知识里面，这些产生知识后边那个 law， 那个 scientific law， 那些原理都是神创造这个被造物，神藏在这个被造界当中的。就像在 Easter 我们的时候，我们给孩子们捡蛋，对不对？我们的父母总是把蛋藏在这儿，藏在那儿，让我们孩子们去捡。那些孩子们捡了蛋就好高兴啊，你看我发现个蛋了，那个蛋哪儿来的？那个蛋是人放在那儿。同样，当我们用各样的知识，我们用当时亚当用他的聪明和这个智慧把这样知识发现的时候，他要清楚是上帝将这东西造在其中的，要把荣耀归给神，然后同时使用这些知识来完成神所赋予他的使命。但是有些知识是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被造界里边发现的，不是所有的知识都是从这个被造界可以发现出来的。有些的知识是我们没有办法通过研究整个被造界，包括研究人自己，我们是没有办法发现的。比如说善和恶的问题，科学不能解释善和恶的问题，科学只解释现象，只解释现象和现象之间的关系。所有的科学，任何一门的科学都不能够解决善和恶的问题。那以前我们都说我以前我是坐飞机的，我坐的不是那种波音747这种摔人的飞机，我坐的是那种我研究的是那种军用的飞机，是杀人用的，专门杀人用的，他不杀他自己，他杀这个别人用的。那就碰到一个悖论，那我的伦理学告诉杀人是不对的，所以那我这个飞机做的是让它性能好一点，它这个武器更有效，能够有杀伤力更大呢，还是说我就让这个飞机让它杀不死人？所以这就碰到一个悖论，因为这是伦理的关系。那如果你是让坐的飞机杀不死人，就等于你没有禁止你就是在这个你这 working ethic， 你就没有一个 working ethic。但是如果你说我那个杀人让他杀的这个最有效，一下哗一大块人就杀掉了，那你的这个良心就受到谴责。所以做科学的话，做任何一门学会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那以前在我女儿学law以前，我以前一个同事，他是学law去了。他原来是工程，他最后他学法律去了。那我就跟他，问他，他说，哎，我说你去学law，去学那我，你看哪一个律师是在伸张正义的？他说你错了，律师不是伸张正义的，律师只是来 defend constitution， 律师只是来维护整个宪法不被这个违背的，他不管谁是对谁是错的。你不要以为律师好管谁是对谁的，那不是这样子的。他只是说宪法这样写，我只说你宪法不被违背而已，谁对谁错不是他的责任。所以任何一门科学没有办法解决善和恶的问题，不仅仅善和恶问题，很多其他的问题都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都是没有办法我们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从这个不管你多么聪明，你多么有智慧，你是没有办法从这个被造界发现的。那么这些问题属于什么问题？这些属于世界观的问题啊。所以我要讲一下什么叫世界观。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呢，三观啊这个词就开始慢慢的经常在这个人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就开始比较重这个频繁的出现了。三观是哪三观呢？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啊，这是这三观。那经常说，当时我们看到一件什么事情，看到一个电视或看到某些人的所作所为的讲话，说感到他自己实在是不能，就是哎呀，这简直是毁我三观。那都用这毁我三观来表示说这个东西我不能接受了，跟我的这个三观是不相符的。那现在比较实用的是，他们就是找男女朋友的时候，首先要对三观，看三观对得上的。如果三观对不上的话，这东西他们俩可能就生活不到一块儿。如果三观对齐的话呢，有可能他们以后能够 happy forever 啊，在一起。那我就问，有时候问一些年轻人啊，我说 三观、世界观，对，没错，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那他们都是哪些内容？他们在回答哪些的问题？他们之间是什么的关系呢？很多人回答不上来。他们用这样一个词，但是他们不知道具体讲的是什么东西。那我跟你讲，他讲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考虑这样一个同心圆，三观里边讲到最内一层的、最里边这一层的是世界观。世界观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真的 ？What is real？ 什么是真的？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无的？什么是你的 illusion？ 什么是你想象出来的？啊，是世界观。你有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判断，那么我要接受那些选择那些真实的，我不会选择那些虚无的东西。那么在真实的里边，并不都是对的，犯罪也是真实的，杀人犯也是真实的。所以在真实里边，我要选择那个正确的，我避免那些错误的。所以这是人生观，人生观是我有一个正确的人生方向，我要远离罪恶，然后向善。这是一个叫选择什么是 right。啊，人生告诉你什么是 what is right and wrong， 我选择那个 right。所以在所有都是正确的东西，你不能选择所有的东西，因为你的人生就那么短，那东西太多了，你仍然要选择。接下来才是什么？叫做你的价值观，就是我的生活取向是什么。你的 intention 是什么？我的 goal 是什么？我怎么来看待我的人生？我的人生的价值通过什么来体现？啊，不光是每个人有，教会也有。我经常说，我们教会有自己的叫核心价值。我们教会核心价值是什么？我们用三个来表达，对不对？有爱的家庭、真理的入世基督见，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为什么要叫做核心价值呢？难道其他就不是教会的价值了吗？是的，核心价值就是说，因为我们按照我们目前这样的能力，我们只在这个三个方向，如果能够尽职尽力尽责来服侍，我们就认为这是我们的取向。换句话说，如果在这个方面我们做好了，大家都感到满意，说这个教会还真的不错，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但是我们很多地方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很多地方我们没有做，我们做得远远不够。那你说，哎，因为那些我不太在意，为什么？因为你的价值观不在那个地方。啊，这就是价，我们人生价值也是一样，你有自己的一个取向，你不可能说你所有东西我都兼顾到了。那有人说，哎，我认为这个找男女朋友的话，我认为这个人品最重要，那是你的价值观。有人说，哎，挣钱最重要，我管他什么人品，只要有钱，那是你的价值观的不同。所以价值观就是你的取向是什么，哪些东西你认为是你的 top priority， 最主要的。那么有了这三观以后，基本上你的人生的目标就定住了。那接下来所体现出来的就是你的生活的方式，你的生活方式你就按照你的取向来罗列你每天做事的优先次序。好，我们看到的是什么？都是外边的一个生活方式。这天忙忙叨叨，那天忙忙叨叨，忙在忙什么呢？啊，他说我太忙。为什么忙？因为按照他的优先次序，他把那些东西排好了。你给他换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我没有时间，不是他没有时间，他也有24个小时，只不过他这24小时盘满了，按照他的世界观、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和按照他的生活方式所罗列的这样一个有限的次序。那我们知道了吧？这就是你的三观。所以当我们说，哎呀，我们主日要去敬拜呀，那是你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可能说我主日我不要去教堂，我在家里看看电视啊，我睡个懒觉啊，我去刷屏，我觉得那很好，那是他的生活观。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仅仅是说啊，我信什么呀？我信什么？我脑子我这大概我知道别人说我啥是讲了一些教义呀，讲了一些我怎么生活呀。基督教的信仰是整个一个世界观的一个颠覆。你是不是真的从心里面认为这是真的？你是不是从心里面认为这是对的？而且你是不是这是你的人生取向？这样你的生活当中，你的一言一行是不是按照你的所认为是真的？所认为是对的，所认为是你的要做的去选择。所以我们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东西，我们嘴上讲的可能是一套，我们活出的可能是另外一套，是可能完全是不相称的。那么这只是三观，所以这里边最重要的是哪一个 foundation， 最核心的你的世界观。因为世界观一旦定义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后面东西就容易选择了。那世界观又是什么东西呢？这个词我们都说过， 我们都听过，也都说过，但是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并不是很多人都知道的。那世纪观通常我们说，至少包括五个 element， 五个基本的观念。那哪五个？第一个，神观。你说神观，那我无神论算不算一种神观呢？无神论是一种神观，你只认为它没有。无神论不是一种神观，而是两种神观。啊，一种我们要把它叫教义无神论，一把它叫实践无神论，都是两种神观。什么叫实践无神？实践无神就是不可知论。你问他有没有神，他说没有。但是你怎么知道没有？啊，那我就是不知道。我不知道有，你也不知道没有。我不知道没有，你也不知道有。啊，他就变成说我是不可知论。不可知论是什么？不可知论是，我们把它叫做叫实践 practical atheism， 就是一个实际上的无神论者。为什么？他说我不知道有神，也不知道没有神。但是我的生活方式 as if 仿佛没有神一样，所以他实际上他是认为是没有神的。那什么叫你不知道？说假如这个你什么叫你真的不知道，你说我这个不知道有也不知道没有，而且是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办？你会小心翼翼的。人永远不会停在一个不知的这样一个状态。人的脑子神一造就这么造出来，人一定要说我确知道是什么东西，至少我猜能猜出什么东西来，我才能按照那个东西去做。所以当你真的不知道什么东西，你总是小心翼翼的去，万一它要有呢，你会这样想。你不会说哎呀，我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我活得就像没有一样。实际上你是认为它是没有的。所以不可知论实际上本质上是一种无神论的一种实际上的无神论。那么有神论就比较麻烦了，那啥样呢？所以有神论大概分成六种到七种不同的神观，什么什么这个我罗列一下，什么叫多神论呢？万有神论呢？泛神论呢？自然神论呢？单神论呢？这还有我们基督教的三一神论呢？啊，有不同，但是就这么几样，没太多了。人这个创造的能力非常这个大，但是在造神这方面的话，大概没有太多的，没有太多这个。选项大概就造了这么几个神出来，这么几个神出来，把它不同的用不同的方式来拜这些不同的神，就形成了千千上千的种的不同的宗教。但神就这么几种。好，这是神观，所以它是你世界观的一种，首先最重要的一种。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叫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就是说那个或者把它叫做是终极的存在观 metaphysics， 就是形而上学。我写错了。形而上学，啊，我们在我们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是唯物论教育的，我们否认形而上学的存在，说这东西根本不存在。所以在中国，我们从中国大陆背景出来的这些世界观当中没有这个东西。我们的形而上学不是说没有，我们形而上学我们把它叫自然主义 naturalism， 我们叫做自然，自然就是存在，存在就是自然，自然以外没有存在。而形而上学讲的是那个终极存在是什么，这个宇宙它的在我们可见的这个存在背后有没有一个不可见的世界，我们所观察的现象只是宇宙的现象还是宇宙的本质，这是那个终极存在是什么。好，这是第二个，就是那个这个决定说到底有没有灵界啊，有没有超自然啊，这些是世界观的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个是什么？知识论，这一个比较复杂了啊。知识论不是说你知道多少，你学了什么东西了。知识论讲的是说你知识的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你怎么知道你知道这些东西的，你怎么会形在你脑子形为什么会形成一种知识，这种知识的形成是怎么来的，你是通过什么能够让你形成这个知识，而这个知识是不是可靠，你知道什么程度，这些关于认识论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以后对哲学感兴趣，那我对哲学感兴趣是我在读完了我的 PhD 的时候没事干，我就在思想我折腾半天，我这个学理工的，我怎么拿了个 PhD Doctor of Philosophy， 对谁对你的哲学感兴趣，我为什么不给我一个 Doctor of Engineering， 我觉得挺好。他说你别傻了啊， Doctor of Engineering 那是一个 low level 的，那个 PhD 才是最高的，任何一个学科都 PhD 才是那个最高的那个学问。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呀？然后就找到一个学哲学的，我就跟他聊，我说你们学哲学的，你们整天就鼓动啥东西呢？ 啊，他说啊，我就问了很多的问题，他回答不上来。我说你看，你连这都回答不上，就崩扔过一本书，你自己看就好了。我说你看这个，我这个学工就是比你的学者学聪明嘛。你看问几个问题都回答不上来了，最后拿那本书一看，我傻眼了。那原来这些东西那么多，简直我问的东西就是人家为啥回答不上，因为那东西太 low 了，你那个问题就人家没有办法来回答你。我从那我开始才对哲学才是真正感兴趣了。那么哲学最早讨论的最早从这个，在这个大概是公元600年以前，人们大部分都是自然主义，因为他们就观察现象，啊，这个物质现象怎么回事？他说那大部分都是一些自然主义的。那么直接到了公元600年左右的时候，人类东方和西方几乎同时，人类突然启蒙了，人类思想突然启蒙了，开始出现了一些叫理性主义。西方的有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这三杰，那么东方的有谁？有老子，包括甚至我们可以说的这个释迦牟尼，他们都是一种哲学方面的一种突破了这个自然主义或者唯物主义这种思考框架，开始考虑说这个一个整个的一个宇宙，一个完全一个整全的这样一个神人宇宙等等这些一个大的系统。那么首先他从存在论开始讨论，哲学是从存在说究竟什么存在什么。那么后来就变成知识论的方面讨论，说你怎么知道会存在这些东西。那么认识论的从哪儿来呢？就是你有就慢慢就翻成叫经验主义，还有什么理性主义。那经验主义认为我是通过实践啊我获得了这些知识，所以我知道。理性主义说就是所有的知识并不都是从实践来的，有时叫 innate idea， 有些是从你的理性一被造出你就这个 idea啊，等等的，这哲学就开始争论起来。我们一开始说，整个哲学是一个好庞大的一个系统，并不是像我们学的啊，就是一个物质以外没有存在，不是这么简单的东西，啊，这是关于知识论，啊，也不是说啊，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这个标准用通过什么检验呢？啊，所以这些东西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哲学那么简单。那第四个就是伦理观，伦理观并不是讲说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他仍然问的是个最根本的问题，标准是什么？谁定的这个标准？什么是善和恶的标准？谁定这个标准？那这个标准是超越在人类之上，人类必须遵从的一个标准呢？还是说这个标准是在人类之间，我们靠我们自己达成一个默契？哎，我们或者少数分子，我们自己定这个标准？这是伦理学的一个问题，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回答的。那么最后就是个人类观，人类观同样讲的是来源，你的结局，你的灵魂。我们除了我们眼见的这个身体，这个必须坏的身体，我们的灵魂是个什么东西？它和你的身体有什么关系？它和整个被造界有什么关系？它和上神有什么关系？所以整个世界观它要考虑这些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体系。糟糕的是，每一个观你都没有办法从我们所在的这样一个实际当中，你透过你的经验，透过你的观察，透过研究能够得到。每一个观也都不能被证明。我们今天很容易说，你给我证明这个，你证明那个，不光是神存在，你不能证明，每一个世界观你都不能证明。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都潜移默化在你的思想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就像像五片眼镜一样，你戴在你的眼睛上，你透过你这个镜片，你观察到你外边的世界，你透过这个眼镜，你来理解是我观察的到底是什么。那么你这个眼镜，如果你戴，你是一个扭曲过的，你所观察到的，你所理解的就是个扭曲的世界。但是你对你来讲，你不知道你的眼睛是个扭曲的，你认为的就是真的。所以世界观是一种潜移默化在人们思想当中的一个 foundation， 一个根基。我们从来没有人去思考这个东西，如果不被 challenge， 我是从来不会思考，哎，我的世界观对不对？反而你会用你的世界观，你认为这些东西，也许你没有，你们不是每一个都仔细去考虑过，但是你每一个你都有立场，你会用你的立场去来判断，说当别人跟你讲话的时候，他对还是不对，你怎么判断？你用这个东西来判断，这东西好不好，是不是很可怕？ 而这一东西一旦判断出来，它就影响到你的价值观，影响到你的人生观，影响到你每一天的生活方式。世界观好可怕的东西。所以这个苏格拉底在讲说，说一个没有经过 an exam 的 life is not worth of living。说如果你的人生你没有仔细去思考，就检验你的世界观的时候，你不去好好检验你世界观，你简直就白活了，你就白活的。那么世界观到底什么是真的？究竟什么是真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每个人都不能证明自己的这个世界观，但并不等于说啊，人人都可以是对的，因为世界观只是对这个神所创造这个世界的一个最基本的认知，最基本的假设。神所创造世界是真实的，一定只有一个观点才是对的。那么什么的观点？哪一个观点才是正确的？谁造的谁说了算，对不对？谁造的谁说了算，只有上帝自己来解释这些东西才是最真实的。除他以外，我们的猜测，你可以任何随便想，你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这个背景，只不过是这些五个的不同的排列组合而已。但那个最真实的是什么？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找到。就上帝通过他的话来告诉我。好，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的世界观是这样一个很重要，其实就是非常难，而且是我们常常被忽略的东西。那我们就看说，回到我们这个刚才看说，那善和恶的问题属于世界观里面的伦理观，第四个属于伦理观的范畴。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不管亚当再聪明再有智慧，他从可以世界中他可以这个获得各种各样的知识，但是善和恶的问题他是没有办法能够知道的。怎么办？只有上帝自己启示给他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但是又问题又出来了，说以前在伊甸园的时候，神说神造的东西都是好的，神造的人说这人甚好，没有恶呀，你没有恶你种一棵树干什么呀？既然没有恶，当亚当堕了以后，罪恶还没有进入这个世界呢，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什么叫一切都是好的？神给亚当完全的自由。什么叫完全的自由？亚当，你闭上眼睛，你想什么，你睁开眼睛，你都可以实现，你都去做，不算犯罪。亚当，你睁开望眼一看，每一个东西都服在他自己的权柄之下，他不算越权。所以，当亚当是所有他眼见的、眼睛能见的、脑子能想的，说：“哎呀，没有一个东西是他啊，不可以，不在他的掌管下面，没有一件事可以他不可以做的事情。”时候。这叫什么？这叫权力的一个顶峰啊！我们人人都在羡慕这种权力顶峰啊，是不是？但是神要让亚当知道，神爱亚当，让知道说，是的，你在这个背到这个地球上，你是一个权力的顶峰，但是你不要忘了，你仍然是被造之物，你仍然是被造之物，在你人上仍然有一个你看不见，但仍然有一个权柄，就是造你的主。怎么让你记住这件事情？神就命定了一棵树，这就是一棵树的来源。这棵树本身不是说它果子有什么不同的 chemistry， 有不同的这个分量或怎么样啊？这个树可能就是随便一棵树，只不过当神去命定这棵树的时候，这棵树就担负了一个特殊的使命，它要判断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那你说，那伊甸园不是没有恶吗？怎么判断出什么是恶呢？善和恶的标准从哪儿来？当神的话到这儿的时候，顺服神的话就是善，违背神的话就是恶。所以当如果亚当顺服神的话，当他一睁眼看到这棵树的时候，他想到我是被造的，我的权柄是神给我的，我要顺服上帝的权柄，以至于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东西才能顺服我的权柄。如果他一直记着这件事情的话，那棵树就一直是一棵普通的树，那一棵树他亚当就一直有他完全的自由，他可以想做什么就什么，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是一旦亚当背逆神的话， 恶就出来了。我们怎么能知道亚当会背逆神的话呢？就是看当上帝命定这个时候说你不可以吃的时候，亚当对他是什么态度。所以不是那个果子有什么不同的这个化学元素，好像亚当是吃了以后中毒就犯罪了，那不是食物中毒。亚当，圣经说亚当堕落是因为他悖逆，不是说食物中毒。所以亚当当选择悖逆的时候，那个果，那棵树马上就显露出他一个命定的职能，说这就是恶，恶就出来了。因为人拒绝悖逆，上帝是善恶的独一标准，他的这个标准是透过他的话表达出来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接受这样，因为上帝是善恶的，这太独裁了吧，我们不能接受啊。感谢主，如果你这么想的话，我非常感谢神。为什么？说明你不是从猴子变来的，说明你是亚当的后裔，是带有神形象的一个亚当的后裔，是一个堕落以后亚当的后裔。为什么猴子从来不会挑战权柄的？只有堕落以后的人他去挑战权柄。什么叫挑战权柄？当神说这个事不可吃的时候，那蛇撒旦会诱惑你，这东西可吃，这东西吃了以后不一定死，那么你相信谁的话？所以那棵树的存在就告诉我，是神是来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标准。你顺服他的话就是善，违背他的话就是恶，这是标准。把树然后把树放在这里。蛇诱惑说，哎，你那个不一定的，当你吃的时候你就 like God， 你就像神一样，你可以分辨善恶，你就可以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所以这里边亚当不是没有自由，亚当有完全的自由，但人所要的不是自由，人要的是自主。我要自己做着 autonomy， 我不是说我活动不受限制，这叫自由。自主就是任何东西要我说了算，这叫人所要的是这个东西。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不以神的话为标准，我想什么是善什么就是恶，我想什么是恶就是我说了不算，咱们大伙商量着来办。将一切的标准建在人的身上，而不是建在上帝的话上，这就是恶是从这儿来的。那棵树就是在让我们看到说，亚当对神，当神的话讲出来的时候，亚当是顺服还是悖逆，就这么简单。在这个小药理，我们经常会背小药理的第十四问，讲的不是恶，是罪。说什么是罪？凡不遵守或违背上帝律法的都是罪。上帝用最清楚最明白的话告诉我们亚当人类堕落的一个真相，然后我们要从中回来，回到什么地方？同样相信神的话作为我们回来的一个途径。所以圣经告诉说，你当信耶稣你就有永生。神的话你信还是不信？上帝说当你违背神的话的时候，这就是罪，你信还是不信？如果不信，你能不能够找出一个更好的解释方式来？你能不能从你所有的人类的智慧的当中，你能够找出来一个更好的答案？没有。既然没有，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神的话呢？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代，我们想自己来决定，我们不愿意让神来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本性，这是我们所谓的知识，我们所谓的一个这些智慧一个错误的使用，这是不智慧的人。所以圣经是告诉我说，你要做智慧的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遵守他命令的变为聪明。因为我们一被造就是定义是造成这个样子的。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你按照你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又把我们放在这个地球上，赐给我们这样一个荣耀的使命，让我们在一身之下 享有一神之下万物之上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超越性的权柄。主，我们就感谢你，主，我们真是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始祖的犯罪那是因为违背了你的话，那是因为我们背逆了主你自己那个至高无上的权柄。主，你差遣耶稣基督，他用他自己完全的顺服在你的面前能够为我们做成为一个榜样。主，我们真是求助你，让我们一个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也借着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成的这样一个完全的顺服，让我们再次能回到神你的家中，让我们能够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来享受上帝你一切的丰盛。主，我们谢谢你将这样的话不断地放在我们心中，来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情感，改变的我们的意志，让我们所说所做和所行的都逃出你自己的喜悦，都和主你启示给我们的一个世界的一个原本的面貌，一个完全全新的世界观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真真的来认识你。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